好，感谢主啊，这是主的恩典。然后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今天是一月份的最后一天，啊，1月31号。然后呢，今天呢，也是我们一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么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么快，啊，2021年1/12已经过去了。好，1/12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没适应过来呢。但是呢，我们相信主还有丰盛的恩典，好，要在我们当中去彰显。啊，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主啊，你是不软弱的，而且你说过，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软弱的人呢，我们当然更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这位刚强的主必使我们成为刚强。我们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因为圣经是启示，是你赐给我们的启示。求你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美意，我们的心意就得以坚定。求主加恩，求主赐福带领我们，也求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的，主啊，求你都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大得造就，大得激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继续分享出埃及记。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24章。好，出埃及记第24章，这也是我们出埃及记呢，我们讲的第39讲。好，那么我们要讲呢，西乃山上，好，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呼召摩西和70长老，好，他们要上西乃山。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那么大家先翻开出埃及记24章，我们先读2节的经文。好，我们读出埃及记24章1到2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第24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西乃山上。那我们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也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哈。我们上次讲了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说上帝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特别把民刑律这么细节的东西赐给我们，是教我们如何行得好。但是呢，你一定要注意，你要行得好必须干什么呢？必须仰望上帝的应许。就像投篮的运动员不能只是盯着手里的球，要盯着什么呀？盯着篮筐一样。那同样道理，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我们有3从4德哈，哪三从啊？我们有什么呀？顺从，还有呢？跟从，还有呢？从一而终。那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四德是什么呢？上帝应许我们的四德，第一个是什么呀？得着基督。第二个呢是得福。第三呢得胜。那第四个是我们要得地，是吧？这是上帝的心意。而且我们越是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越轻忽呢，还是越敬畏我们的上帝呢？我们应该越敬畏他。所以这是我们简单回顾上次。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借着主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继续去分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一些啊，就是我们看第24章，它有一个重点。它什么重点呢？24章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人和神之间的相交，人和神之间的相交。因为我们明显的看到到24章的时候，它范围开始扩大了，对吧？大家还记得上帝之前颁布10诫之前吩咐以色列人干什么呀？能不能靠近那个山呢？不能。摸那个山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摸那个山的都要用石头打死。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吩咐摩西干什么呀？说摩西你要上来，你还要让亚伦、拿达、亚比户，拿达和亚比户是亚伦的2个儿子，就将来也要做祭司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呀？70长老，他们也要上来。虽然他们不能像摩西那样的直接到上帝面前，但已经开始靠近上帝，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一章的经文当中， 我们很明显看到与神相交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围绕这一点，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一个，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信仰。第二，我们要看一看我们与神相交的途径。第三，我们要看看我们与神相交它有什么意义。第四，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做简单的分享。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与神相交的信仰。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读了两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吩咐摩西要带着亚伦，要带着这个七十长老，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拿达亚比户，亚伦的两个儿子，来去亲近上帝，来去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基督教信仰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最独特的。为什么最独特呢？我们去，你如果去看一些词典去解释讲什么是信仰，我之前就查了一些字典，我去看看世人怎么解释信仰。比如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信仰就是对一个人、对一个物、对一件事或者是一个概念的坚定不移和坚信。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信仰我是对一个人或者我对一个事情，我对一个这个观念、一个概念我坚定不移，这叫有信仰。所以一般人说这个人是有信仰的，就说这个人不随风摆的。你说你一个人说我有信仰，但是别人说东好他就说东，西好他又去西，一般我们就会说这个人不看不出来他有信仰。有信仰的人他就一定有他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概念，有他一个坚定的信念。但是请注意哈，这是一般人他对信仰的定义，他定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但是你注意，我们基督教信仰呢，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其实不仅仅是出埃及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基督教对信仰的定义，他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神人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看重的是神人关系。所以你看世上的人定义关于什么是信仰，他就说信仰呢就是一个人对一我们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物或者对一个事情对一个观念我坚定不移，他的讲的都是这一方的。阿们吧，都是这一方的。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强调的什么？两方的。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有没有跟神建立关系，你跟神有没有相交。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强调的信仰它是非常强调双向性的。阿们吧，你跟上帝，你有没有从上帝那里得生命？你有没有听见上帝跟你说话？你有没有顺服上帝的呼召？就像我们讲的，我们说的三从，其实这三从如果只有单方向都没意义。阿们吧，顺从你顺从谁呢？顺从上帝。跟从你跟从谁呢？跟从基督。你从一而终，从一而终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里面的信念吗？不，我对上帝从一而终。所以你去看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它是非常注重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最独特的信仰。其他的宗教信仰它的焦点都放在你这里，而我们的宗教信仰要你焦点放哪里啊？放在神那里，放在你跟神的关系那里，放在你跟这位上帝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是他的儿女呢，还是他的仇敌？阿们吧。而且你看，这种对关系的看重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我们再举个例子，所有的宗教要不要讲罪的问题啊？要讲。然后宗教一般讲罪，它都从哪里出发呢？从我们自身道德好不好的角度，对吧？但是唯独基督教怎么讲罪呢？基督教讲罪是说罪就是与神隔绝。有没有注意到罪就是与神隔绝？我们对罪的认识依然是从神人关系的角度来去理解的。你看到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说为什么人的道德会败坏，就是因为人跟神怎么样子隔绝了。如果人跟神不隔绝的话，人不会这么败坏。你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世上的宗教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都跟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做的一件事情很相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他们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对吧？上帝跟他们说话，上帝到伊甸园里面去跟他们相交。但是犯罪堕落以后，他们马上做一个什么事情啊？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群干什么呀？遮盖自己。然后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躲起来。所以你注意，世上的宗教其实都是在让人干什么呀？躲避上帝。 世上的宗教都是教你躲避上。哎，你说不对啊，他们拜神。不，你注意，很多宗教又强调你要内在修养，其实你又跑到自己里面去躲避神，对吧？有些强调说你要做外面的事，其实你是借着做外面的事躲避神。你总是在躲避神，你总是在构建你的无花果树叶群。所以当上帝看到亚当夏娃这样去做的时候，要他们把无花果树叶群脱掉，给他们穿皮衣，这是有很深很深的意涵的，并不是上帝说你们就得赤身露体在我眼前，我羞辱你一下，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让他们把这个脱掉是说这个没用，你不要以为无花果树叶群能够遮盖你的羞耻，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必须到我这里来，然后我给你皮衣。我们知道那个皮衣它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耶稣，我们必须披戴耶稣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去看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我们放得更大的话，世上的宗教都强调内在，所以世上的宗教就是让人向内逃避上帝。而还有一个东西叫文化，它就比较强调外在，对吧？那么外在的文化呢，是让人向外去逃避上帝，总之都是在躲避神。唯有我们的信仰，他强调的是说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最独特的。你看到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些方面跟我们似乎有相像的地方，你不要受迷惑，你真的仔细用圣经真理去分辨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是像，但其实是天差地别。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跟神的关系，对罪的认识等等，这一切其实它都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我还想跟大家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上帝的心意，他想做的是什么。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上帝要把十诫颁布下来的时候是不让以色列人上去，但是上帝这个时候对摩西说，你叫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70个长老，你让他们上山来。所以神的心意到底是想让以色列人上山，还是不想让以色列人上山？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时候觉得，上帝你前后矛盾呢、啊？你前面又不让人，石头都不让人家摸，现在你又让人家上去，这都是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其实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我们如果借着整本圣经去看的话，就看得更清楚，上帝是希望我们跟他相交呢，还是上帝讨厌我们跟他相交？希望的，上帝是愿意我们跟他相交，但上帝为什么有时候不让他们上来跟他相交呢？是因为人有罪，因为人不知道怎样去跟上帝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要强行去靠近上帝，他得到的结果好还是不好？不好。所以上帝在前面不让以色列人上来，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70个长老，其实严格来讲上到半山腰，真正到上帝面前来只有一个人，谁呀？摩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摩西他知道如何跟上帝这样子面对面的相交，其他人都受不了。所以上帝有的时候阻断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不让我们靠他太近，这不是嫌弃，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种保护。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中国很多人都开车，对吧？那你看你的孩子很聪明，但是你们家里假设你现在有一部车，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现在来开车？不会让他开车，是不是因为你嫌弃他？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不会开，你让他开车对他来讲是什么？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等他长大了，他拿到驾照了，他会开车了，你肯定很欢喜让他开，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有的时候说拦阻我们说你们不要靠近，不是上帝嫌弃我们，而是上帝保护我们，因为你们还不知道怎样去到上帝面前。我们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去讲我们怎么去与神相交。但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跟他相交的。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来在圣经里面创世纪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第一个信心伟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创世纪里的第一个信心伟人讲的是亚伯。亚伯之后你知道第二个信心伟人是谁吗？第二个信心伟人叫挪亚啊，不是以诺，对吧？以诺是什么特点呢？圣经里面讲说以诺是什么？与神同行，而且跟神同行了多长时间呢？跟神同行了300年，然后他没经过死亡，上帝把他接走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因为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都是讲亚当活到900多少岁就什么死了，然后拉麦活到多少岁就死了，然后挪亚活到多少岁就死了。哎，第二个信心伟人，第一个信心伟人亚伯是殉道的， 被人杀了，被他的亲哥哥杀了。第二个信心伟人居然没经过死位，但这个没经过死位的这个以诺，他的什么特点呢？他与神同行，上帝喜悦他。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以诺的时候，说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什么名证？就是与神同行。所以上帝喜悦我们跟他同行，还是不喜悦我们跟他同行啊？他很喜悦的。而且上帝还在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上帝他为什么把福音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好，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好，罗马书五章一节的经文，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你看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得称为义了，对吧？得称为义的时候，他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啊？与神相合，就是跟神和好了。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再读第十一节的经文。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是神的心意。神说你们跟我和好了，不单是跟我和好了，而且你来享受我。以神为乐，其实我们翻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你来享受神，你来享受神。所以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跟他疏远呢，还是他的心意想让我们去跟他相交呢？一定是想让他相交。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有这个心意，这个心意会不会失败？上帝想让我们跟他相交，这个心意会不会失败？绝不会。上帝想让我们跟他相交，你想跟上帝相交，请问好不好？好啊，因为这就叫跟神同心呢。阿们吧，你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我不知道怎么跟神同心，我说上帝你去看圣经，上帝说了他想做什么你也想去做，这个就是同心那个标志。当然你不要去做神，对吧？你不是神，但是上帝说我愿意你们跟我相交，我愿意你们跟我和好。所以你说主啊，我也想跟你和好，我想跟你相交，我想跟你天天跟你说话。有些人说切，你太骄傲了。不对，这不叫骄傲，他这个时候一定是被圣灵感动。如果圣灵不感动他，他不会想跟上帝和好，他不会想跟上帝相交。阿们吧。而且上帝的心就是如此。而且还有一处的经文呢，我们不读了，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去读。像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大家知道是很著名的讲爱的 一卷书，对吧？讲爱讲得很深刻，讲得非常好。但是他开篇呢，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讲了好几次都讲相交。他一开始比如说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翰在里说什么？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然后第六节又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然后第七节再讲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这样去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卓越之处在哪里？耶稣基督的福音卓越之处，一个最卓越的地方，就是让我们能跟上帝相交。耶稣基督是救了我们，阿们吧。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得救却跟上帝很疏远，这还体现不出福音的卓越。福音的卓越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约翰一书，你去读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要神人和好，让我们和他可以相交。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的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来成就那个和平。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用的一个很经常用的工具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传福音经常要画的一个叫什么？福音桥。对了，福音桥干什么的？福音桥其实就是在跟人讲解怎么跟神和好，怎么到神那边，怎么跟神相交。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要神人和好，就是让我们与神相交。而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读的是 看到是说上帝呼召摩西说，哎，摩西你让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上来，你让拿达亚比户亚伦上来。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还要看到什么呢，这个经历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时候，也表明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他也是要我们跟他有相交。这个信仰不仅是摩西的信仰，这个信仰不仅是亚伦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你的信仰，也是我的信仰，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说圣经特别奇妙，圣经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是不是印在白纸黑字上了，是不是啊？是的。但是圣经呢又被称为生命之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生命性的。我们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呀，又真又活的上帝。你知道吗，我以前曾经参加过一个神学研讨会，我们一大堆那个时候大家很喜欢改革宗神学，然后我们办一个研讨会，然后一群人去，然后那我们去参加的时候，然后大家在那里探讨神学问题怎么样，然后其中有一个弟兄发言的时候对全场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震撼。他说什么呢，他说的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们的神呐、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像把我们点醒了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去神学研讨会的时候大家都这样探讨的是那些神学问题，有些特别难解的，比如说预定论我们怎么看，你是双重预定论吗，啊，然后上帝在永恒之中的作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救恩论你接受那个加尔文五要义吗，你什么什么的，他都讨论的这些东西哈。但是呢当有一个弟兄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对呀，我们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我父亲的神，又是什么，又是我的神，阿们吧。所以你看到摩西他上到山上跟上帝面对面，我们不能说这只是记在书上的，我们就有一个渴望，主啊我也要与你相交，阿们吧。这个心意上帝同意不同意，上帝会不会说你僭越了，我只想跟摩西这样去做，我不想跟你这样去做，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愿意跟我们相交。摩西是不是基督所拯救的？摩西是不是靠自己好行为得救的？我再问大家，不是，摩西也是靠羔羊的血，阿们吧。那摩西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上帝偏心眼不？不偏心眼，所以上帝他爱摩西也爱我。但你说为什么我不能像摩西那样子跟上帝那么亲近，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原则，就是你还没有达到那个能承受跟上帝那么面对面交通的那样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的方向清楚不清楚？清楚，我要求主带领我。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他讲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什么就寻见，还有一个呢，叩门的就开门。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的信仰可不是仅仅是一种理论哦，我的信仰可不是仅仅是一种观念呢、我的信仰因为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的信仰也一定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主啊，你愿意以色列人到你面前，你愿意神的百姓到你面前，所以主，我知道你一定愿意我跟你相交，阿们吧。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总结，他怎么总结，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干什么，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基督已经来了，他做成这样的工作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跟上帝相交。你一定要记得这点，千万不要听魔鬼的诡计，魔鬼说你看旧约讲得很清楚啊，只有摩西上去了，你以为全世界有几个摩西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自己在山下就停步了。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的，我们是可以随时得帮助的呀，我们是要随时得帮助，我们是蒙怜悯蒙恩惠的人，阿们吧。所以上帝又不强迫我们，我们一中魔鬼的诡计，我们自己不往前走的时候，上帝不会说用鞭子抽你的，但是上帝会引导你说，来呀我的儿女，你来亲近我，你离你的天父爸爸太远了，你来我怀里吧，我愿意拥抱你，你有软弱，你有问题，每一个我的儿女都有问题，但是你们是我的儿女，有哪个父母嫌弃自己的儿女呢？没有，阿们吧。所以你只管来， 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说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相交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信仰是与又真又活的上帝建立关系，而且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的心意就想让我们跟他相交。你抓住他的心意，照他心意去祈求，照他心意去行的时候，一定你的生命发生改变。真的，只要一个人跟上帝有相交，他有这种相交的这种关系的建立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改变得不得了。而且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愿意不愿意啊？愿意，他愿意跟你相交的。所以你只要求，你说主啊，我要跟你相交，我跟你讲，你的生命明年跟今年一定有很大的提升，后年比明年又有很大的提升，只要你有这个心，是不是？与上帝经常相交的基督徒和已经得救但是把上帝的这个关系只是认为是一种理论的基督徒，他不一样的。所以你去看摩西上了山，我们这里没有讲，后来就有讲，摩西上了山跟上帝在一起待了40天，下山以后发生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摩西自己不知道，他下山以后他怎么样子，脸上放光，以色列人都受不了，说摩西你脸上发光，我们看你的脸我们就受不了。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呢，只能搞一个面纱，所以一个大男人戴个帽子戴着面纱挡住脸，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要把脸挡住，说完话了他自己处理事情再把面纱揭开。这就是跟上帝亲近，跟上帝相交的人，你的灵魂会发光的，而上帝愿意，阿们吧，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上帝要让我们跟他建立又真又活的相交的关系，这是神在永恒之中的定旨，你就努力去追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既然讲到说我们要跟上帝去相交，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跟上帝相交？我们在这里的话要去看一看，要去寻求主。我们再翻到我们的出埃及记第24章，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哈。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从3节哈，我们读到8节。出埃及记24章3到8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坛中，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说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我们经文呢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姊妹，当上帝跟摩西说你要带着亚伦、拿达、亚比户和70长老上山来见我的时候，摩西听了这个话，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呢，不是在山脚上喊让拿达他们上来，他是怎么样子啊？他先下山，下山以后他就开始做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摩西带着这70个长老来亲近上帝的时候，他在亲近上帝过程当中所做的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就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我们要跟神去相交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跟神相交的途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在所有这些当中，其实我们去看有一个很瞩目的事情，第一个很瞩目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摩西他下山带着以色列人干什么呀？筑了一座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当他们要上山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筑一座坛。你要看到摩西本来应该带着人就上去，他没上去而下来做事情，这件事情是随便的事情呢，还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也讲了，上帝愿意我们亲近他，但我们怎么才可以亲近上帝呢？你去看圣经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亲近上帝，我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我们跟上帝相交不能绕过祭坛。 你不能绕过祭坛跟上帝去相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梁弟兄你讲了啊，然后圣经也说了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门，为什么我跟上帝的关系还这么疏远？我说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缺了那个祭坛，你要有祭坛，你要把祭坛立起来，你跟上帝的相交才开始铺通道路。阿们吧。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觉得我们家好没有那种敬虔的氛围，其实你就需要一个祭坛，你只要把祭坛立起来它就不一样。说梁弟兄那祭坛要怎么弄啊，我们家里的祭坛天天啊24小时吗？不，你只要家里有祭坛和没祭坛，这是本质的区别，至于频率如何，圣灵会引导你。阿们吧。所以当你有了祭坛，你家里面的气氛就改变。同样道理，我们讲工作也是如此，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愿意为主的，但是他有一个错误观念，说工作就是世俗的，好，到教会才是属灵的。不，你要在工作里面你立祭坛，你立了祭坛你的工作就不一样。你说在哪立啊？我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挂一个十字架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啊，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发展我献给你了。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里讲的，我们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呀？当做活祭，我把这些献给你了，求主你祝福我的工作，让我的工作能荣耀你的名。这个时候你工作当中祭坛开始建立起来，不一样了，人际关系方方面面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要建立祭坛，我们才能够亲近上帝。而这个祭坛建立，它其实意涵很丰富。我们还像以前说的，我们每次讲我都会时不时强调这一点，我不会说梁弟兄的讲道已经把某方面的道讲得透彻完全，不可能，因为神的道比我们的认识要丰富的多得多。但是圣灵会感动我们强调一些重点。我说关于祭坛，我希望大家记得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祭坛意味着放下自我。当上帝说你来亲近我，我们为什么摩西会带领我们去献做一个祭坛呢？他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我要照上帝的意思。阿们吧。你知道我们亲近上帝最大的拦阻其实就是自我，我们很多时候自己的观念太重，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我的要求提出来，然后上帝请你签名同意，是吧？我们是这样子的。正确的祷告是什么？正确的祷告是我把名签好了，第一个白纸给上帝说，主啊，求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我已经同意了，只要你让我做的。你看到吗？前者就是自我很大，上帝你赶紧同意，你赶紧帮我，你赶紧啊、哦，是不是？这个就是自我，自我就会挡住我们。其实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光辉比这个宇宙更大，为什么我看不到？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比喻，就像什么一叶障目，这个遥控器小不小？很小，但挡住我眼睛，我前面天那么大我都看不见了。自我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一叶障目的东西。所以你必须放下自我，你不要去逼上帝，你是要祈求上帝，你是要赞美上帝，你是要把你自己的意思放下。凡是自己意思太强的人，好难跟上帝相交。他也觉得，我觉得没有跟上帝相交这回事。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意思太强。我愿意放下。其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的意思好还是上帝的意思好？你的意思有智慧还是上帝的意思有智慧？上帝。所以你放下你自己的，并不是你失去了自我意识，并不是你变得不智慧了，你把你自己的意思放下，接受神的意思，你反而更聪明，更智慧，更你的灵里面更安息，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说这个祭坛，它第二个意思是什么？第二个意思就是当我们说我要去亲近上帝的时候，我先建立祭坛，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你要亲近的是谁啊？是永生神吗？所以如果我说我要亲近永生上帝，我还吊儿郎当，对不起，你真的很难亲近他。因为你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对不对？你看到连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雅各，他逃避他哥哥，然后跑到伯特利的时候，在伯特利旷野里面，然后做了一个异梦，梦里面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因为他没什么材料，因为他自己孤身一个人跑出来，这个时候他都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所以竖一块石头在那里，在石头上浇油，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天的门，然后他在那里许愿，然后把那个地方改名字叫伯特利，敬畏上帝。他在梦里面梦见上帝了，上帝跟他说话了，他都说这个地方真可畏， 你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当我们建立祭坛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要敬畏上帝。我要在家庭里面建立祭坛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在那里只是啊随随便便，不，我们要敬畏上帝。一个人越有敬畏上帝的心，他的心灵就越被保护，阿们吧。一个人越有敬畏上帝的心，他的心灵就越坚固。所以你让你的孩子从小敬畏耶和华，这是好的，他会被保护起来的，对吧？就像我们以前讲约瑟，约瑟为什么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引诱不倒呢？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世界就经常说，哎呀，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太早信耶稣，他将来会吃亏的。不，我们的孩子越早信耶稣，越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罪恶对他伤害的可能性就大幅下降，阿们吧。而我们去跟我们的上帝相亲相近的时候，我们要建立祭坛，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敬畏上帝。而且当我们说建立祭坛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表达我向主忠心，我建的是耶和华的祭坛，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别神的坛上烧香了。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啊，我们在广州的，我们都很亏欠，我们真的是很长时间才能去探访她一次。那我那时候去探访她，我们这个老姊妹80多岁，原来信佛信了40多年，然后原来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上帝带领她让她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她就把家里面所有的那些偶像全部都打掉。那个时候知识上面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去探访了老姊妹讲的话我很感动。她说，我现在既然信耶稣了，那我就得专程，别的就不能有了。你看这个心是主特别喜欢的。所以当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的时候，就表达我一个心志，我专程，我不要其他的偶像，我不要其他的假神，我只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阿们吧。所以我们要跟神相交，你第一步一定要筑坛，你一定要筑坛。第二步，我们说我们要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呢？我们第二步要跟神相交的时候，你注意这里面还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有血。有没有注意到？是吧？他们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献祭，然后杀了牛，然后那个血流出来，我们刚才读了，它有一半怎么样子啊？洒在祭坛上，还有呢？还有一半洒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亲近上帝，我们一定要有血，一定要有立约的血。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去看到，看到什么？我说你要看到罪的可怕，罪真的很可怕。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和人之间有没有隔阂？亚当夏娃当初受造的时候跟上帝之间是一开始有隔阂，慢慢的越来越好吗？不是，一开始就没有任何隔阂。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牢固不牢固呢？牢固。是什么关系呢？爱的关系，敬畏的关系，对不对？敬虔的关系。而这个关系被什么破坏了？罪。所以我们说你越说这个关系牢固，然后罪一来就把它破坏了，请问罪可怕不可怕？很可怕，对吧？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里面手里面有个这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如果有人一掌把它打断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行啊，手有点手力。但我手里面如果拿这么粗一个铁棍，然后有个人上来拿了一把刀，擦一下把那个铁棍削断了，你说那个刀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削铁如泥啊，这么粗的铁棍它一下子就削断了。同样道理，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比铁棍更粗，比这些都牢固，然后罪一来咔嚓一下断了，罪就是与神隔绝。所以弟兄姊妹，你认识到这个道理头，你就晓得为什么在旧约里面那么强调血，为什么那么强调羔羊的血？因为罪太可怕了，他一下子就把我们和神的关系给切断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靠你的道德修养，你靠你的宗教礼仪，你靠你的努力能把它修复过来吗？修复不过来。只有神儿子的血，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把这个关系修复。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5章1节，罗马书5章11节说，我们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得与神和好，并且借着他以神为乐。字数很少，但里面的意涵太深了，你仔细去对比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宣告。所以魔鬼当初把始祖亚当夏娃引诱他们堕落以后，魔鬼肯定很得意，你们没办法了，是吧？没办法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罪人了，已经成为抵挡上帝的人了。结果魔鬼千想万想也想不到，耶稣基督来能够把关系恢复。 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为什么强调说与神相交，你离不开这个血，这个血就是表明救赎，这个血就是说你靠耶稣的血才能亲近上帝，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没有改变的原则。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现，阿们吧。旧约用了一只羔羊，一只牛，一只一只的，一只一只的，然后让每一次羔羊的血流出来，每一次这些牛的血流出来的时候都在预表基督。有的时候用牛表明的是什么，表明是主耶稣基督的强壮，他强大的生命力。用羔羊是要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的顺服，是吧，他是这样子的。但是总要用血，所以你要跟上帝相交，你一定要披戴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定要奉谁的名啊，一定奉耶稣的名，是吧。甚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说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开始祷告，但最后我们还要什么，还要奉耶稣的名。为什么？因为只有他的名，只有他的血能够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所以摩西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上帝说，摩西你要把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七十长老带上山来。摩西没有马上带他们上去，一定要先筑一座坛，而且在坛上献祭，而且要把血洒在他们身上。因为摩西很清楚，这七十长老不是有特权的人，亚伦、拿达、亚比户也不是他们血统更纯正，他们必须靠着谁的血才能到上帝面前去啊？必须靠耶稣基督的血，必须有羔羊的血洒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就时常要记得这一点，你这一点记得越清楚，你跟上帝面前就越亲近，对吧。你每一次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都是靠着耶稣来到你面前，这个时候你跟上帝的那个通路就更通畅。但是我们人是很软弱，我们很容易夸口自己的行为功劳，所以这个时候你越夸口自己行为功劳，你离上帝就越远。所以一定是要什么，一定是要靠羔羊的血。而且这个羔羊的血流出来的时候，他还强调什么，强调一个不可改变，血流出来就表明死了，对吧。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见到的只要是活着的人都有可能改变，只有一种人不能改变，什么人？死人。所以当上帝立约用血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改变，不可改变。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而你对上帝的信仰也不要改变，因为你已经立了血约了，阿们吧。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心智。而且这个血我们说它还代表什么，分别为圣，我被基督的血洒过，我才能分别为圣，我才能亲近上帝，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怎么亲近上帝，我要靠羔羊的血，我一定要靠羔羊的血。这是我们讲的说跟神相交的途径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要有立约的血。第一个要有什么呀，要有祭坛，第二呢要有立约的血，第三还要有什么呢，第三我们说你要因信献祭，你要用信心。你注意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五节的经文它很有意思，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就是摩西带着亚伦他们准备要上山，然后他要献祭的时候，他让什么人去献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年轻人，
他们找的是少年人，不是摩西自己，也不是亚伦，也不是七十个长老，他找的是少年人。什么意思，有些解经家就说少年人身体壮，把牛拉过来好杀，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不认同这个解法，我恰恰相反，我认为其实上帝借此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献祭你是用信心去献，不是根据行为功劳，不是根据行为功劳。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七十长老来搞呢，因为我们觉得他地位高啊，一般人不行啊，但是上帝偏偏感动摩西让少年人来献祭，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是凭信心不凭功劳的。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再去想，所以这个因信到上帝面前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摩西在这里领受了十诫，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民刑律，上帝都赐下，请问七十个长老这个时候有没有把上帝的律法都遵行了？刚赐下来他哪里来得及遵行，对吧，理解还有一段时间，消化还有一段时间。而且七十个长老真的他一生能够完全遵行吗？做不到。为什么七十个长老可以上山到上帝面前，可以观看上帝又吃又喝，凭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功劳吗？他们是靠什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去，还是凭着什么，凭着信，阿们吧，一定凭着信。你知道弟兄姊妹， 我们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相交的一个重大的拦阻，我们就讲的更细了。我们前面说自我，我现在讲的更细，一个重大的拦阻就是功劳主义，你知道吗？功劳主义，比如有些人觉得，哇，我服侍主这么多年了，我很有功劳，糟糕了，这个人跟上帝很难相交。但也有弟兄姊妹呢，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没做什么，做的太少，我不配到上帝面前来。其实这两种观念后面是同一个思想观念，什么观念啊？功劳主义。所以上帝就特别用他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七十长老什么都没做，上到山上，在上帝面前又吃又喝观看神，阿们吧。少年人这个时候其实立位记什么还没写呢，但是摩西就让少年人来献祭了。为什么他们可以献祭？因着信，阿们吧。还有我们刚才讲那个以诺，所以以诺在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这两节的经文，大家找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看这个经文讲得好清楚，以诺为什么被上帝接走？因着什么？因着信。然后上帝给了他喜悦的名证，就是他不经死位。然后上帝怎么喜悦呢？第六节就讲了，人非有信就怎么样？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然后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什么？必须信有神，且信什么？神赏赐寻求他的人。你看到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好多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因信称义的福音，好多基督徒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模糊不清楚，所以他天然就是功劳主义。天然功劳主义的人要去亲近上帝难上加难，他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功劳成了他的拦阻，他在上帝面前夸口，他没做事情的时候功劳主义拦阻他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他就死活到不去了，怎么都不能到上帝面前去了。有功劳去到上帝面前，功劳成了一个大障碍，没功劳不肯去。你看看这是不是死结呀？这就是死结。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去亲近他做什么？因着什么？因着信。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必须信有神，而不是你必须拿着你的功劳到上帝面前来，而且还要且什么呀？且信神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什么功劳都没有，但是我到上帝面前来了，结果是什么？上帝说你啥都没拿你就来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说你来了，来了就好，我给你赏赐。啊，他什么都没做就给他赏赐？就是啊，因为上帝说的吗？且信他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看到吗？所以上帝的作为让功劳主义非常生气，所以功劳主义者他抵挡福音其实就抵挡在这儿，他很讨厌因信称义，啥也没做到上帝面前来，上帝还给他那么多赏赐，我做了那么多我也没法亲近上帝，上帝不公平。公平不公平啊？上帝绝对公平，是你的功劳主义不公平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必须有这三样，第一个是什么？要筑坛。第二个呢？要有立约的血。第三个呢？要因着信。你一定要记着你是因着信到上帝面前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说我们与神相交的意义。我们继续大家翻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再来读后面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再读后面的经文我们从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出埃及记第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好，我们啊，对，他们又吃又喝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我们继续读哈，从第十二节我们再读到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例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看到说，当摩西、亚伦、七十长老还有拿达、亚比户他们上山以后，那么他们跟上帝相交，他带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去讲。我说哪些重要的意义呢？我也只讲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我想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是能够得到最大的心灵满足，我们跟上帝相交能够得到最大的心灵满足。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就要回到我们上帝的创造。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怎么造的？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吹一口生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说我要照着什么？我们形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造的我。所以人是像上帝的，其实人的心灵他有一个最深刻的需要，就是跟上帝相交。你知道其实很多人的问题，我们说人有问题，心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世上所有人都有心理问题。而这个心理问题，最大的心理问题还不是说你原生家庭给你带来什么影响，还不是说你受教育的经历，你有没有遇见坏蛋，那些都会给你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人最大的心理问题就是人的心灵的空虚，只有上帝能够填满。所以当人跟上帝去相交的时候，他的心灵又得到最大的满足，也是最深刻的满足。所以当人这样子心灵去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大不相同，真的。所以你去看，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他们好七十个长老跟着摩西上去以后，上帝特别在这里讲说，他们观看上帝，他们在上帝面前又吃又喝，上帝的手不加害他的尊者。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心，你们其实到我面前可以又吃又喝，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很享受的感受，对吧？是一种很舒服的感受。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说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不一样，其他的信仰总是讲概念，总是讲观念，或者顶多讲信念，你要坚持你的信念，而我们的信仰是讲跟神相交的时候，它的卓越之处就在这里，它迥异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心灵得最大的满足，我真的心灵得满，我心灵的空洞终于被填上，因为我跟神相交。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他非常怜悯我们。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说我内心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啊我家里面出了问题，因为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所以我很痛苦，我希望解决那些问题。上帝看得最深，所以上帝特别怜悯我们，所以他就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去，把我们心灵的空洞填上。所以主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前说，我看见这些人好像漫山遍野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就怜悯他们。他看得很深，他看到了我们心灵里面那个大空洞，这个空洞是借着跟上帝相交得到填满的。而且你填满了以后呢，上帝还让你怎么样？福杯满溢，你整个人的生命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跟神相交的人，你真的跟神相交，你就一定生命变得不一样，在你自己身上就发现，我不再空虚了，我心灵不再空虚了。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刚信主的那时候，听赞美之泉，我忘了那个歌名是什么了，就里面有一句就是不再心灵不再空虚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听了特别感动，因为那个时候还信主，刚刚信主，很多东西糊里糊涂，但听了那个歌就心里面就想流泪，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感动，因为你的心不再空虚。对呀，对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有了主我就不空虚了。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还会发生一个重大的事情，你会发生最大的生命改变。 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得了新生命。但是这个得新生命的基督徒，如果还没有学会跟上帝相交，这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力度不够。同意不同意？在圣经里面讲，甚至有很多基督徒如同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确实得救，但没力度。为什么？因为他缺乏跟上帝的相交。但是如果我们跟上帝有真实的生命相交的关系，我们跟上帝去相交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的生命会发生最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会发生极大极大的改变。所以你会看到，甚至我们跟这个上帝去相交以后，我生命发生很大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把生命之道传给别人。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就把上帝的约书，好，上帝的典章教导给以色列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生命之道，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去改变别人，我也去影响别人了，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你去看，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呢，你们要时不时去看一些什么呢？看一些圣徒的传记，你去看那些宣教士的传记，或者你身边有认识的宣教士，认识的一些为福音竭力摆上的弟兄姊妹，你去听听他们讲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怎么去做工，或者你去看那些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非常激励你。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说，哇，这些人的生命因为遇见了上帝，因为跟上帝有相交，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吧？就像我们很喜欢讲的艾韦德，那1.5米的一个姊妹，是吧？论能力，论才干，论这个财富都是不出色的，就是因为他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来中国，对吧？宣教，然后带领100多个孤儿，哇，过黄河，哇，真的像亲身经历的过红海一样，对吧？然后一生那种喜乐，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像平安夜的那个作者，那个神父，对吧？他做了这曲，然后流传到今天。然后这个神父他去世的时候，他其实身无分文，但他很喜乐，因为他有钱，他就捐给教堂啦，捐给慈善啦，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像我们今天如果看到有一个人说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就像之前我们说那个 B 站那个 UP 主，那个叫什么抹茶，对吧？去世了，我们好多人看了好悲凉的，他没钱治病，年纪轻轻20岁左右就死了。但是那个写平安夜那个神父，他死的时候也是身无分文，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感受？我们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我们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喜乐，因为他的生命什么，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为什么？因为遇见神，因为常常与上帝相交，你跟上帝相交越多，你生命改变就越大，真的，你的生命就有大大的改变，你这个时候你就会热切的去爱上帝，你就会去热切的去爱别人，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希望做一个冷漠的人呢，还是希望做一个说能够爱别人的人呢？一定是能够，而且你的爱心大好不好？还是不要太大了，太大了我怕我吃亏？不是的，你爱心越大越好，阿们吧。而爱从哪里来呀？从神来，对吧？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爱里面。所以相交这个话题在约翰一书里面，你去看，从第一章一直贯穿到最后一章，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住在神里面才有爱，所以与神相交，我们的生命一定发生最大的改变。我说我们与神相交的第三个意义，我讲什么呢？我说这是最大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世界上面经常跟你讲说，如果你达成什么什么样的成绩，你就非常荣耀。我们不是这些都反对，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一个人能够跟上帝相交，这是最大的荣耀，超过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得到的所有的桂冠。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无数的人给你加冕，无数的人来为你竖大拇指说真的好真的好，都比不了你跟上帝相交。我们跟上帝相交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荣光，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当我们的始祖堕落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跟上帝相交的能力，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跟他相交。我是说，你真的把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很多基督徒最荣耀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多人捧着鲜花，很多人为你鼓掌的时候，基督徒经常最荣耀的时候是在暗中，在静下来，在上帝面前跟上帝相交的时候。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祷告哦，你不要小看你的灵修哦。你觉得我祷告的时候我老公也不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我领导也不在旁边，然后也没有人来为我鼓掌，不，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拿起上帝的话语，然后顺着上帝的真理而行，而去祷告的时候，跟上帝去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特别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灵魂发光的时候，真的。所以你愿意你的生命发光吗？如果你愿意，你就更多的去祷告，你就更多的去读经，因为你跟上帝相交的时候是你生命真正的高光时刻。而我们如果经常跟上帝相交，我的生命就越多的发光，甚至发光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说像摩西后来40昼夜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不行，你的脸都在发光，我们都受不了，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求你用帕子把脸挡一下，对吧？当你经常跟上帝去相交，你的生命那种光彩，你的生命那种绚丽，你的生命那种吸引力就一定会焕发出来。你在生命当中那些拦阻你的不好的习惯、坏的东西，因着你跟上帝不断的相交，这些东西就一路下降，一路下降，一定是这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四点是什么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说，我们跟上帝相交，这是我们最荣耀的时候，但是我们还要看见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把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出埃及记24章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24章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你看到这个时候上帝把他的荣耀显出来。我们说我们跟上帝的相交，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什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很渴慕跟上帝相交，但是如果我相交的目的仅仅是我自己个人生命的成长，这是不够的。你生命一定会成长，但是你跟上帝相交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看见他的荣耀，而上帝就是显出来。阿们吧。你看到他的云彩，然后这里面讲说我们的上帝的荣耀在山顶上，第十七节说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什么呀？如烈火。弟兄姊妹，我们跟上帝相交，我们就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如果看不见神的荣耀，我们不愿意的。我们要跟上帝去祷告，像摩西一样，像历世历代的那些圣徒一样，说主啊，我到你面前来，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一个人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就不能引诱他。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不做那种苦修主义。苦修主义就是说你不要让金钱引诱你啊，你也拒绝他。我们说这种有的时候他缺钱，这个钱要拒绝很难的，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拒绝？我看见了更多的。阿们吧。就像我们举例子说，有一个大富翁有几百万的身家，他会不会为了10块钱去抢劫？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有几百万。但一个人很穷哦，今天饿着肚子，他就有可能看到别人的口袋里10块钱露出来，他就有一个试探，想把那10块钱拿走，对吧？上帝是怎么让我们去胜过这些的？上帝说你来看我的荣耀。当你看见了上帝的荣耀，这些东西跟上帝的荣耀相比，它就不足挂齿了，那些东西就引诱不动你了，你知道吗？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传说，这只是传说，因为圣经也没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曾经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死了4天又复活，叫什么名字？拉撒路。你知道吗？教会历史上有个传说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太说话，不太爱说话。为什么呢？拉撒路死了以后在哪里？他那4天在哪里？他在天堂乐园里，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让他复活了以后是在哪里啊？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所以如果我是拉撒路，我都说快点死了吧，对不对？这个世界的东西还能引诱他吗？不能了，因为我看见了天上的乐园，那种丰足无比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跟上帝相交一定要看见上帝的荣耀。说主啊，我如果看不见你的荣耀，我这个相交我就大打折扣了，对吧？你给我了个一折的廉价的相交，我看到你的荣耀，这才是全备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见神的荣耀。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 上帝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什么呢？说像烈火一样，像烈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火在这里就跟上帝的荣耀联系在一起，也告诉我们一些。我就简单讲，其实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讲，因为后面还会讲到这个。火和水很不一样，你注意，水可以把表面洗干净，但能不能改变本质啊？不能改变本质，特别里面的东西它动不了。火不一样，火一旦把一个东西烧出来呢，可以把它烧光烧尽，对吧？所以上帝像烈火一样，它能改变你的本质。而且火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火热，热心。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为我们的得救，是为他永恒的美意，是为了让我们跟他相交。在这件事情上，上帝不是说就让这事儿做了吧，没有，上帝是大发热心，耶和华为此大发热心。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当我们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上帝，我们也会被上帝所感染，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就像我们以前讲过以利亚，以利亚被称为什么先知啊？火的先知，对吧？他行了一个大神迹，就是在这个加密山上面把天火给降下来。而且他在行神迹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挑战，就跟那些巴利的假先知挑战，说降火显应的就是什么才是真神，降火显应的就是神。所以上帝是降火的，我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要火热。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要跟上帝相交的时候，我们要火热。火热不是狂热，火热的人也不是不冷静，但火热的人不冷淡，火热的人不冷漠，同意不同意？所以我很欣赏我们一些弟兄姊妹非常冷静，处理事情的时候，哪怕天大的事情他非常冷静，把他处理好，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定要求上帝给你火热的心，我可以冷静的处理事情，但是我总是火热，我要有恒久的火热的心，我要求上帝给我，阿们吧。因为我跟上帝相遇了。而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个恒久的火热的心呢？其实圣经里面讲，我们今天不展开讲，就是爱，是吧？我要求上帝给我爱心，对不对？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我要向上帝发热心的时候，我就求上帝把那颗爱他的心，把那颗领受他爱的心，把那颗爱邻舍的心赐给我，这样子我就一生为上帝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真的都看见神的荣耀，多多的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如同烈火，然后我们看见这些时候向上帝去祈求，求主给我们火热的心。我们这样求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不给我们？不会，他一定给我们。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身上有你立约的血，所以我们可以亲近天父。我们真的是有你这只羔羊为我们献在祭坛上，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来，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我们天父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我们福音信仰的卓越之处，就是我们的信仰重点是让我们与神相交，这是神的心意，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渴求。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借着祭坛，我们是借着立约的血，我们是凭着信，我们来跟上帝相交，我们来与上帝相亲。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与我们的主有这样的相亲相交的时候，我们生命必然有最大的改变，我们心灵必然有最大的满足，我们也得着那最大的荣光，就是与上帝相见。我们也特别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与我们的上帝相交相亲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我们的上帝荣耀如同烈火，就让我们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让我们为灵魂的得救大发热心，让我们为基督教会的建造大发热心，让我们为上帝的荣耀在全地的彰显大发热心。求主让我们成为火热的人，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遇见上帝的人就当为上帝火热。愿主你使我们的火热的心熊熊燃烧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